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我看完以西结书第二十二章，我是觉得说神已经没有办法不处罚他的百姓了。因为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再不处罚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到最后已经连猪狗都不如了。就说其实上帝忍耐他的百姓，上帝给他百姓机会，和颜悦色的这给他们有恩典有慈爱，希望一直能够挽回他们。然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是变本加厉，到最后他们的生活对待神对待人，对待神就是做偶像吃祭偶像之物，对待人是怎么样呢？就是变成说是这个欺负孤儿寡妇啦，这个有许许多多这个就是淫乱的事情啦，各方面的事情，到最后神的圣灵已经变成什么呢？已经变成是不是圣灵了。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是神不得不处罚他们。今天我们人是不满我们的意，我们就要处罚人家，但是我们的神是人已经变成到有这样的事实了，结果怎么样呢？神不能不处罚他。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读到最后第十四节十五节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其实神处罚他们不是目的，神的处罚不是目的，神的处罚就好像说我们管教小孩骂他不是目的，是希望怎么样呢？希望除掉人的污秽，这是目的。就是我妈妈也在读圣经，我发现我们的神跟人真的不一样。神不会错，我们人会错。神是怎么样？神是先给人有什么？神是先给人有和颜悦色的教导，然后给人有机会，等到然后根据事实，人已经变坏到这样一个地步了，神才要刑罚他。我觉得这真的很不要求的。我觉得神的用心、神的方法、神做事情的次序，从来没有说了以后更正，没有，他是好好的，他是智慧，好好说，好好，一直到了一个什么呢？事实出来，他的百姓已经变成这样了，神没有办法不刑罚他们，神没有办法不向他们发怒，而发怒不是神的目的，发怒只是神要炼尽他们的另外一个最后的方法。而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真的将刑罚在他们身上以后还全心的接纳他们。有一天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神全然的接纳他们。哪怕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还是在那边行耶和华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但神还在等候他们悔改。在这边我看到了神从来没有弃绝他的百姓，这是从历史历代里面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在这里看见神的心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神的心没有办法想象，而且神的心我们学也学不来的，学表面学不来的，除非我们真实的发现我们不像我们的神，我们不是我们的神，而又开始羡慕我们的神这样对待神的百姓的时候，或许我慢慢慢慢会有长进。其实我说人，其实魔鬼对人最大的一个致命的诱惑，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做上帝，要让人自己觉得上帝。什么叫上帝呢？我最大。今天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每一个人都是神。每一个人都是神，整个世代里面就在发展成这样的一种东西。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什么比你差？这个夫妻之间、儿女之间、父母儿女之间、同事之间、员工跟老板讲，你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你没有你没有我来帮你做工，你赚什么钱啊？你有本事你自己去做嘛。今天我看到世界里面的对立都是什么呢？都是我最大。 就产生问题。但事实上人大不大呢？人真的很大，但是人大不大呢？人也真的很小很可怜，就变成这样。所以慢慢慢慢，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走到一个地步会走到这样呢？因为他已经目中无神，他想干嘛就干嘛。一个目中无神的人，他的生活怎么不堕落？他的灵性怎么不堕落？他的生活怎么不变坏？但当一个人心中还有神的时候，他心中还真正怕神的时候，他就不敢那么的高兴干嘛就干嘛。为什么呢？因为到底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真正的耶稣，成为我们真正的引导，成为我们真正的亮光，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做什么是合一的，做什么是不合一的，做什么是错的，做什么是这个对的，做什么是神喜悦的，做什么是神不喜悦的。真的当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慢慢慢慢会发现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像神的百姓第六节开始以后的那些。你知道吗？我很痛心地讲一件事情，到泰国去宣教的男的到底有几个人到最后是不沦陷的，不在淫乱这件事情上面站立得住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到最后变成大家都这样，为什么我不可以？今天在各个团契里面之间，什么叫邻舍的妻呢？连弟兄的妻都要想卡点油的，有没有？今天其实你不要说社会，今天上教堂的人这样的事情多不多？你不要说那个，哎，天主教、基督教有多少的人趁着什么样的机会做了很多什么样的事情？我说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刑罚要临到也不为怪。今天我分享了这一点，真的心里面有点这个疼痛。疼痛的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中间有假先知。为什么他们中间会有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呢？因为他们的首领成为他们的榜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比如说一个人就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但是等到我们的心里面真是让耶稣做我们主的时候，我父母亲歪不歪那已经是他们的事了，我里面有耶稣，耶稣成为我的引导。以色列人很惨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很惨的就是他们就是一直跟着他们祖宗一直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这是我祖母讲的，这是我妈妈讲的，这是我爸爸讲的，哎，我们为什么不讲这是我们神讲的，是我们主讲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前段时间我们读到的，上帝说你们以色列人这些话在你们中间讲的话以后不能再用了。为什么不能再用了呢？因为不正确。人的话怎么会完全正确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心跟着我们的神，我们看看我们的神行事是怎么样。我们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跟神要神是怎么行事的，神是怎么样用他的怜悯慈爱对待他的百姓，神又是用他的什么样的烈怒烈火来临到他的百姓，而他的存心是什么。以后他把这个公义，他把他的慈爱这个恩典给了他百姓以后，他的百姓不听话，他还是有他的烈怒有他的刑罚临到他们。今天我们想要讨好人的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给他，但等到怎么样呢？等到有一天不是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是的时候走过像路人一样。今天这个时代我慢慢看看这些事情，我再说不是发生在社会，是发生在信主的儿女们中间，就像这边讲的是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已经变成这样的人。所以我慢慢慢就发现说，今天我们看见哇，那么多信耶稣的人又是这样了，又是这个痛苦又是那个痛苦了，对不对？你知道吗？一个人会感受到那么的痛苦无奈是怎么样呢？是今天我想耶稣受了那么多的痛苦，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像我们那样的痛苦呢？因为他都是为父神。今天一个人为自己受的痛苦没有出路，当一个人正是为神受痛苦，他就有出路。 真的，我在想，我们在太平边界副使组的时候，到最后被人家赶出来，以后慢慢有许许多多的遭遇，我们知道，我们这都是为了主，我们在里面没有任何的怨，没有任何的恨，反而欢欢喜喜的。我真的经历到说，为主的名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今天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今天为什么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让我们没有得到福气呢？我们是为自己还是为神？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慢慢想，以色列人他都是为自己，借人家钱是好心吗？不是，他为了得利，有没有？他去关心隔壁邻舍的妻子是好意吗？不是，他想占人家的便宜。我慢慢的看，今天还有那些人为什么假先知要说一些假预言占卜呢？因为他想得些得人的钱财，啊，我们好好来看圣经里面，他用比如说28节，其中假先知他们见虚假的异象，用这个谎诈的占卜说，主要其实一方面是他们一贯的要抢夺，为了要贪人家的钱财。今天你有本事，别人奉献给你，你觉得他心不正，你觉得你不要，没有必要。一个是觉得别人心不正，你根本不要拿；一个是觉得我没有必要，我也不需要拿。但是我今天在读第22章的时候，我发现神的百姓会变成这样，他所行所作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假先知跟官长所作所行的，都是为了自己。把上帝摆在哪里，人会变到这样一个地步。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主，他是主，他说了才算话，我们真有这样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敢任意妄为，我们就慢慢不该做的我们就不做了，不该说的我们就不说了，不该看的我们就不看了，不该去的地方我们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主是我们的主。但是假如我们自己是主，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主，怎么样呢？我们高兴说什么张开口就说了，我们高兴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高兴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了，结果怎么样呢？我们高兴看什么就看什么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发现久而久之，除非我们高兴看高兴做高兴去的是神所喜悦的，不然的话，我们越走我们越做我们越看，我们离我们的神越远，我们的生活行为怎么样呢？越偏差，我们的内心越没有平安，越没有喜乐。什么东西可以来衡量我们到底做对做错呢？我们没有平安，怎么会做对？我们没有喜乐，这个事情怎么做对呢？以色列神的百姓到最后怎么样？你看看他做的事情怎么样呢？刚刚拿到人家利息的时候，对不对？哇，他开心得很，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别人倒他账的时候呢，啊，他就欲哭无泪。今天碰到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会发现今天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事，很多很多的人，都是人自己做主。不信神的人，他怎么可能把神做主？连我们说是信耶稣的人，耶稣都还不是我们的主吗？我们自己做任何事情，还是我们自己做主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人的光景，你看到灵性的堕落，到生活的堕落，到道德的堕落。我们今天好好思想，我们上教堂那么多年，我们说我们追求主那么多年，我们到底是灵性越来越长进，灵性越来越长进，心里面的平安越来越多，心里面的喜乐越来越多，心里面的怨气越来越少，心里面的暴力越来越少，心里面许许多多的不满越来越少。很多的东西是一个有一个指标的，你看一个人爱不爱主，一个人有没有跟随主，你从他整个那个你一看他你就知道，他里面有一份的平安，他里面没有急躁，他里面慢慢就是有一种的松，这个信心交托，放心的想任何的事情，而且尽自己的本分。就尽自己，就知道了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那一份。这是很稀奇的事情。今天我慢慢在看，你看有些牧师传道，自己做什么别人看不见，老是要人家做， 但是我也看见一些牧师长老传道怎么样了，别人做得到做不到，真的他就做他的那一份，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慢慢慢慢榜样有了，以后慢慢慢慢怎么样，慢慢慢慢道路有了。其实假如说一个神的仆人真是在带领神的百姓往前走的话，他自己没有路走，弟兄姊妹哪里会有路走，他自己本身不跟从主，弟兄姊妹又会跟从主吗？表面上能做的都容易啊，教人家怎么赞美啊，教人家怎么祷告啊，教人家怎么去聚会啊，教人家什么，这都是外面的东西，生命里面跟从主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统统表现出来。而以色列人发现他那么长一段的时间，在神从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一直到进了迦南的日子怎么样呢，发现他们走的路是离耶和华上帝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最后怎么样呢，神不得不把他的愤怒刑罚倾倒在神百姓的身上。最后这一招，我这一招不用了，你们不能除掉你们里面的污秽。我觉得这是人看来是最后一招，其实我觉得到最后神真正的最后一招是牺牲自己成为我们的拯救。我觉得人要改变的只有一条路，用教的通通没有用，到最后你错，我心甘乐意为你付代价，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救赎，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希望人改变，还不如我们做榜样，做榜样还不如我为你做错的事情付代价。其实我读圣经读出这一条路的时候，我在侍奉的里面我就看见有路。我不是要求弟兄姊妹做什么，我是要求我自己像耶稣一样，为得罪我，为什么呢，为有软弱失败的弟兄姊妹付上生命的代价，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一切的代价。假如真的以色列人到现在他们连耶稣基督来为他钉十字架他都不要吗？你说神的百姓，神最后这一招用完了，把刑罚倾倒在他身上，他们到现在还不要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以色列人还有一段时间要败坏，以色列人还要有一段时间吃苦，以色列人还要有一段时间要到末世的时候，真是列国通通要攻打他，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雅各家才会全然的悔改。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没有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总想用自己的方法来主宰什么，但等到我们真是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人能够回头感谢主，人不能回头，那么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一样，就是过去的苦摆摆手，现在的苦摆摆手，将来还要受苦是避免不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他们过去受的苦摆摆手，现在受的苦也摆摆手，一天到晚活在不拿了枪晚上睡觉怎么办呢，一下子别人来，一下子个来，这个阿拉伯世界，这个巴勒斯坦，七七八八这些事情，他能够睡得着觉吗？所以今天这个人不会好好睡觉了，就证明怎么样呢，就证明说上帝，我们已经离上帝有段距离了。一个人能够好好睡觉，就证明说真的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使他安然睡觉，神的话安定在天。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百姓会遭遇的，我们遭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感恩的心，神啊，谢谢你还没有放弃我，将你的烈怒，将你自己的刑罚倾倒在我身上，因为我知道我回过头来以后你仍然接纳我。今天很多人说怎么样呢，人跟人之间的可怜在哪里呢，等到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人不一定接纳我们，但是神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一回头，神仍然拥抱接纳我们，因为神刑罚我们不是目的，他要除去我们的污秽，他要除去我们的这一些的劣根性，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宝贝，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在人世间的经验都是人不一定会原谅我们，等到我们把最后一次的东西用完以后，别人不再原谅我们， 但是我们的神呢，只要我们在有生之年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不管我们从前有多么的软弱失败，我们的主永远接纳我们。我们悔改以后，我们可能还会软弱，只要我们再回头，神永远接纳我们。我怎么知道呢？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王，只要他一悔改，神就不毁灭他们。他变成这样，一朝两朝三朝四朝五朝六朝，一直到十九代，到最后真是没有办法了，神的怒气才刑罚在他们的身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也好好的去观察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去观察别人，我们是观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越来，我们的内心是越来越平安了呢，还是我们的内心越来越不平安？我们的内心是越来越喜乐了呢，还是我们的内心越来越不喜乐？我们的内心是越来越懂得交托了呢，还是我们的内心越来越不会交托？我们这个，我们在生活这个言语行为的里面，我们到底是越来越退步了呢，还是越来越进步了呢？假如我们正在进步中，我们感谢主，神不丢弃我们。假如我们越来越退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圣灵引导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早一点的回头，早一点的悔改，神的恩典仍然会领导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